我们做一个祷告，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信息里面。我们在天上的父，在这里求你将你的爱亲自临到我们中间，临到我们的教会，临到每一位到你面前来的人。求你差遣你自己的圣灵来做解释的工作，因为我们实在不懂爱是什么。求你亲自解释，让我们不单明白，让我们也得到你的爱。主耶稣，求你自己亲自彰显你在十字架上的大爱，让我们真是饱饱的得着。我们求你亲自怜悯我们，求圣灵亲自恩膏。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如果前几个礼拜你有来的话呢，一定听到我一连串呢有四个礼拜呢，我都是讲爱。不过那四个礼拜的爱的那个重点呢，比较放在这个夫妻上的家庭上。那我们知道，我们人呢最需要的就是爱。那这个爱的表达呢，爱的表达一开始呢，就是在人与人之间啊。那人与人之间最亲密的关系呢，就是夫妻的关系。夫妻的关系是最亲密啊，所以夫妻呢必须要有爱，才能够好好的生活在一起。如果夫妻失掉了爱呢，那夫妻就有很大的痛苦。好，那再扩展一下呢，这个爱除了在夫妻里面呢，很重要的在一个家庭里面。那所以家庭里面呢必须有爱。一个有爱的家庭呢所培养出来的人，一个有爱的家庭所培养出来的孩子呢，是充满了自尊心啊，是非常能够接纳自己，是有一个健康的自我的。如果一个没有爱的家，如果一个没有爱的夫妻呢，我们就可以看见那个家，那对夫妻要受很大的伤害。那到底爱是什么呢？我们刚才从这么一大段圣经里面呢，我们可以看见呢，这个十三章呢是专门讲爱，但是在这个十二章跟这个十四章呢，它好像不是讲爱。但是你看到十二章跟十四章呢是有连贯性的。为什么在十二章里面啊讲到教会到底是什么，教会需要哪些人来建造，然后突然好像被切断，然后进到十四章的时候又开始讲教会是什么，教会需要哪些人被建造。为什么在这里切断然后放进十三章呢？那这里就是我今天要特别跟大家讲的。你看十二章的三十一节，你们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我如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那同时在十三章里啊，在第十一节，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就是我们一个人呢，我们如果是小孩的时候，我们对于爱的体验呢，只是自私的，只是我要爸爸爱我，我要妈妈爱我，我要什么。但是一个人慢慢长大的时候，要丢弃孩子的事，这一个人长大的时候，他知道那个爱就不是再那么狭小了，不是那么爱，不是那么自私了，不是只是在我身上才算了。一个人慢慢长大的时候，他就懂得这个爱不是局限于呢自己的身上。那同样一个基督徒也是，当一个基督徒慢慢长大的时候啊，他就会看见神对于这个爱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所以如果你把整个的这个十二章、十三章、十四章你看起来，你就知道神那里有一个目的，让我们有爱，爱是根源，但是爱的目的是什么啊？爱的目的，你如果仔细的看的时候，你知道呢，爱的目的，神让我们领受到这个爱，不只是我们家庭幸福，不只是我们个人得到这个爱，更重要的，神让我们爱他自己啊，更重要的是爱神，爱神的教会。一个人呢，如果在这个爱上能长大的时候，他的爱慢慢就会扩展到呢，不只是在他的家里，而更是呢，在他的身边呢，在他的周围。一个人的爱再能够扩展的时候，他就能够爱更多的人。所以我们在历史上呢，我们不断的看到有一些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呢，就是他的爱可以扩展。那我们都知道，像我们国父孙中山先生呢，他到哪里，他最喜欢提两个字。我们到每个地方看到孙中山所提的字是哪两个字呢？博爱。他的爱呢，他已经说那个爱不能够狭窄，这个爱需要怎么样，要博，博就是广大的意思，这个爱要给所有的人。当孙中山看见我们中国人受那么多痛苦的时候呢，他觉得呢要爱。那如果他只爱他自己很简单呢， 因为他有很好的学历，他是医生啊，他也在夏威夷长大。他爱他自己的话，当一个医生就可以了。但是他要把他的爱扩大，要扩大到全中国，要给每一个人。那我们看见神在这里呢，让我们看见什么是爱。这个爱呢，不单是博爱，而且这个爱呢，是有一个正确的对象，有一个正确的对象。那这个爱的对象呢，是对在人的身上，跟对在神的身上。如果你的爱不是对在人的身上，不是对在神的身上，到最后你会发现这个爱是空的，是空的啊。那所以呢，当你从这个第十二章呢看的时候，就是二十八节，上帝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什么？第二是什么？第三是什么？啊，因为一个教会要成立啊，需要有很多的人有不同的恩赐啊。最近我们教会大家在找地。啊，希望我们将来能够盖自己的教会，再找地。那需要有人有不同的恩赐，有人对地特别内行。啊，我们上个礼拜看了一块地，那内行的人一看，哦，这块地不行。有人他有特别的恩赐，他有特别的知识，那教会是需要不同的恩赐的人集合在一起的，来把这个教会建起来。啊，那教会到底是什么呢？教会就是耶稣基督啊，他升天之后。升天之后，所有信他的人集合在一起，集合在一起，大家彼此相爱，来传福音，来敬拜主啊，来帮助这一个世界。好，到有一天，这个世界会到末期，那在末日之前呢，耶稣基督他就要来把这个教会接走。那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信耶稣的人呢，你一信了耶稣，你就是在这个教会里面。那在这个教会里面呢，我们知道不吃一个礼拜堂的，礼拜堂只是一个建筑物，那不是一个真正的教会。教会可以在任何一个建筑物里面，不过有的建筑物建得非常的漂亮啊。所以呢，教会是在礼拜堂里面，但是礼拜堂不是教会。如果一个礼拜堂建得再美，如果这个礼拜堂没有爱的话，你就不喜欢进来啊，那便要去观光啊。如果一群基督徒他们有一个组织，但是没有爱的话呢，你进到里面你也觉得毫无意义啊。一个教会最要紧的，最要紧就是一群基督徒信主的人，他们先被神的爱吸引，然后他们有爱，他们彼此相爱，不单彼此相爱，他们还爱一切的人，那这样的是教会啊。所以基督徒呢是一个神的代表啊，是一个有神的爱的一个代表。那所有的人进到这里面的时候发现，哎呀，这个和世人不同，这里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吸引力。是什么吸引力呢？是爱的吸引力啊！所以如果一个教会里没有爱的话呢，那前面讲的你有再多的恩赐呢，那都没有用啊。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赐，最妙的道就是爱。那所以跟上去呢，整个十三章呢就特别告诉我们爱是什么。那不过我们要进到爱是什么的时候，我们必须呢要把这个十二章跟十四章的这个尾跟这个头呢，我们要明白，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进入。好，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个十二章的这个二十八节啊，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什么呢？第一就是使徒啊。一个教会怎么样被建立起来呢？一个教会怎么样被建立起来？神赐下有一种人呢，他有使徒的恩赐啊。什么是使徒呢？就是他们被神所召啊，被神差遣，经过神多年的训练呢，他们很勇敢的传福音，也不怕苦，也不怕死啊。他们到各地方去建立教会，去传扬真理啊，讲出属灵的奥秘。他们到每个地方去建立教会，像在历史上呢，保罗就是这种人，他到每个地方去建立教会。但是他们不会停留在一个教会里面，他们的使命就是把教会建起来，建起来他就走，建起来他就走。那这是教会最重要的，因为由他们来建教会啊。使徒恩赐的人，这种恩赐的人不多不多啊，但是这种人呢，他是排在第一啊。神所设立的第一就是使徒，因为他们是建教会的。好，那第二是什么呢？第二是先知。什么是先知呢？先知不是我们一般中国人所想象的有什么事他事先知道，不是啊。先知在圣经里的意思呢，他就是替神说话，他是神的一个出口啊，就是神把一些神的真理，把神的真道，把神的信息呢启示给他，然后呢他能够为神说出来 好，当一个教会被建立的时候呢，需要什么来建立呢？建立教会啊，不是靠组织，不是靠钱财，建立教会是靠神的话。啊，大家因为是信神的话，听神的话之后呢，信道之后呢，而成立教会的。那所以要供应教会，把教会建好的时候，一定是用神的话，用神的道来建。那这种先知呢，就是他特别能够讲神的道。那所以教会建立初期需要有这种恩赐的人，他来到教会，他不断的讲啊，讲什么是重生，什么是信主啊，什么是教会，什么是爱，什么是什么，他要不断的讲，不断的讲的时候，这些道呢就建立在什么大家的心目中了啊。每一个人呢，每一个基督徒的成熟啊，不是看你信主信了多久，是看你里面装了多少神的道，装了多少神的道，不但装进来这个道啊，而且还这个道成为你的生命，让你的生命可以活出来啊。所以一个教会最要点就是要由神的道来建立。那有这个先知恩赐的人呢，他们就到教会来讲这些道。所以很多的教会啊，都特别要请这样的人啊。这种包括两种，一种是传福音的，他专门来传福音，把福音的道讲得很清楚。别人跟你传福音呢，你好像听来听去听不明白，但是有这种恩赐的人呢，他一传的时候一讲的话你就明白啊。那比方像在现在世界上呢，谁是这种人呢啊？像葛培里、葛里汉啊 ，Bill Graham， 他就是属于这种有传福音先知恩赐的人。他到哪里就是讲道，讲道的时候人家就信耶稣了，信耶稣的时候就在教会里面。那同时呢，还有一些呢是有培灵造就奋兴恩赐的人啊，像吴勇长老啊，啊像寇世远监督啊，都是属于这种，他们特别有他们的道，神就通过他们。哎呀，你每次听他们道的时候，你觉得很得帮助啊。哎呀，真是得到很多，明白很多，得很大的复兴。那他们就是有这种恩赐的人，他们也是到各教会跑的啊。所以你看，他们每年都是到很多的教会，将来我们的教会慢慢成长，经济也够的时候，我们每年也要有好几次要请这种专门有先知恩赐的人到我们教会来讲道。有时一讲讲三天，有时一讲讲七天，哇，让你得到很大的帮助。教会的建立呢，这种是排第二，排第二。那第三是什么呢？第三是教师啊，教师他的原来的意思啊，就是教牧，就是属于牧师跟教师啊。当一个教会有这个使徒建立之后，有先知不断的用他的话语供应之后呢，那这个教会这一批弟兄姊妹需要有一种有恩赐的人，这种人呢是属于教牧啊，教师跟牧师啊，他呢是留在这个教会，由他来负责牧养。啊，来牧养，就看这个教会大家需要什么，他供应；需要什么，他来教导。啊，那像每一个教会的驻堂牧师呢，就是属于这种恩赐的，就是属于教牧。啊，那如果像我的话呢，我现在呢就是属于这个第三的啊，就是属于什么教牧。不过有的时候呢，我现在也要加第一，也要加第二。为什么呢？也需要设立这个教会，也需要什么呢？也需要用神的道来建造。啊，不过主要的我是第三，是教牧，啊，是来牧养的，牧养，看看大家有什么需要，看看大家有什么需要教导的，我要不断的呢，每个礼拜在这里啊，在这个教会守在这个地方的，啊，所以教牧呢就不随便的更动的，啊，不随便的更动。好，那这三样之后啊，你看其次是什么呢？其次是行异能的，再其次是得恩赐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有的时候你会很奇怪啊。如果叫你看的话，你会觉得哪样的恩赐比较精彩？如果你自己看的话，诶，这个行异能怎么排第四呢？那行异能真是好的恩赐啊！我们知道在历史上有很多人能够行异能的啊，耶稣他就是行异能的，五个饼两条鱼，他行异能让全部的人吃饱啊！当人攻击保罗的时候，攻击彼得的时候，他们行异能让人的眼睛就瞎掉，整个大地就黑暗。哇，他们有一种特殊的能力，在教会呢有这种人，但这种人不多，有啊，但是这种人却排在了先知，排在了教师，排在了使徒后面。那再其次呢，是得恩赐医病。那你想，有这个医病的恩赐好不好呢？好像应该更好，谁有病来给他按手祷告，诶，他的病就好了啊。那这样的恩赐不是更好吗？但是这样的恩赐却被排在后面， 再来是帮助人的，在教会呢，要有人他有特别的这种心呢，他愿意帮助人，谁有什么困难，他就去帮助谁。他特别有这种心，谁需要帮助，他就好像忘了自己一样，就肯去帮助人。那还有一种人是治理式的啊，因为教会呢有很多的行政需要办理啊，有的人有这种恩赐，你交给他，他就办得很好；有的人没有这种恩赐呢，你把事情交给他呢，他就给你办糟了。那然后呢，再来教会呢，还有什么呢？还有说方言啊，说方言就是他没有学过某一种话，他没有学过英文，但是他可以讲英文。他没有学过意大利文，但是他得到这种恩赐的时候，他在祷告的时候，他可以用意大利文讲出来。啊，这是一个教会呢，建立这个教会啊，一共需要这几种人才能把教会建起来。但是我们看见这里有一个次序啊，为什么使徒、先知、教师排在前面，后面那些本事好像看起来比较大，却排在后面？问题在哪里呢？你如果仔细的看，你就知道了。教会的建造最重要的是要用神的话来建造，所以先知是讲神的话，使徒是讲神的话，牧师跟教师是讲神的话，这些排在前面，这些是为众人的。那你往后看呢？如果行异能，如果医病，如果帮助人，如果治理方言呢？大部分是属于什么呢？是属于为个人啊，大部分不是属于讲话的，不是用话来造就的。好了，那这一些都排下来的时候，再往下的你会看到他讲得很清楚。他说教会呢，大家的恩赐不同，不是都是行异能的，不是都是先知，不是都是什么，每个人每个人有不同的恩赐，有不同的恩赐。那大家彼此用这些恩赐呢来建造这个教会，所以一个正常的教会呢是必须有这些恩赐的，才能把这个教会来建好。那今天的教会呢有很大的缺陷呢，有很多的恩赐发挥不出来。其实当你一信了耶稣，每一个人都从主那里得恩赐啊。我解释一下什么是恩赐哈，恩赐是你以前没有的啊。比方讲我们一个姊妹她很会弹琴，她信了耶稣，我们以后请她来当司琴，这个是不是叫恩赐？一个姊妹她很会弹琴，信了耶稣以后我们说请她当司琴，哦，我们说哦，这个姊妹很有弹琴的恩赐，这个是不是恩赐？我告诉你，这个不是恩赐啊，这个不是恩赐。你在信主以前有的不是恩赐，那个是主给你的一些才能，主给你的一些装备，主给你的一些训练，是信主之后你可以为主用的，这个不叫恩赐啊。恩赐是什么呢？恩是白白给你，赐就是给你的。那这个属灵的恩赐是什么呢？神为了建造教会，就是你信主之后啊，神特别给你，你以前没有的，以前没有的，这个叫恩赐。所以这一点很多的基督徒在这一点搞错啊，讲话他说哎呀我有什么恩赐，我有什么恩赐，那个是错的啊。恩赐是信了主之后给你的。我举个例子，台湾有一个姊妹，她在刚信主几个月，她突然听到说教会呢需要建礼拜堂，他一下子就开了一张200万台币的支票就给牧师了，牧师就吓一跳，哎，你刚信主才几个月啊，奉献你一定不懂的啦，爱主你也不懂的啦，你怎么一下开200块的支票？他说我觉得教会要盖礼拜堂，教会需要吗？那我就开200块的支票就给教会了。你心疼不疼？不疼。高兴不高兴？很高兴。这个叫什么？他有奉献的恩赐。你没有奉献的恩赐，你可能信主多年了，可能你很爱主啊，但是说要盖礼拜堂叫你出10000，你都哎呀心很痛，舍不得啊，舍不得啊，最后啊实在为了面子又不好意思啊，最后奉出10000，这个叫没有奉献的恩赐。但是你可能在外面捐钱很大方啊，哎呀中华商会需要什么，哎，10万捐出去，什么需要什么10万捐，但是给主你不肯啊，这个呢不叫小气，这个叫没有奉献的恩赐啊，为主的事情啊，一定要有恩赐。那后来那个礼拜堂啊，建礼拜堂钱不够，那个姊妹她一次又开了大概是300万支票，又拿出来了。这个叫恩赐，就是她不担心不疼，她还很喜乐，她就肯拿，这个叫恩赐。还有呢，比方说有的人，他信了主以后呢，主给他一种特别的恩赐，叫做医病。当你生病的时候，他为你按手祷告，你就好了。这是信主以前没有的，信主之后才会有的。啊，那所以这一些恩赐呢，我们一定要搞清楚，都是你信主之后神给你的。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信主之后，神都给了我们了， 都给了我们了。这些恩赐有的人可以拿到一样，有的人可以拿到两样，有的人可以拿到三样，有的人有很多样都在他身上，但是可能发挥不出来啊。发挥不出来的原因呢，就是我们信了主以后呢，我们没有好好的追求，没有破碎自己，你那个人没有被主破碎，所以这个恩赐都堵在你里面出不来。所以这就是基督徒很有名的叫人的破碎，灵的出来啊。一个人信了主以后自己要肯破碎，所以常常是那种肯破碎的人，一个教会慢慢前进，进步到一个大家肯破碎了，突然那个灵就出来，出来以后这些恩赐就都出现啊。我曾经带领过一个教会呢，经过几年，这个教会大家弟兄姊妹就肯破碎，肯追求，然后那些恩赐就都发出来了。而且发出来以后，这个教会非常的兴盛，因为就是像这里讲的，大有能力，大有能力。啊，但是这一些虽然都这么重要呢，但是我们看见这一段圣经，它更重要的要点还不在这里。更重要的要点呢，它进到31节。你们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赐，我如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啊，神在这里让我们，前面这些恩赐都很好，我们看起来已经很伟大了，其中只要你有一两样从你里面发回来，发挥的时候你已经很伟大了，但是呢，却叫你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赐，所有一个恩赐中最大的，我如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所有的道理最奇妙的是什么呢？然后就进到13章。所以进到13章的一二三节呢，它是解释的。他说，我如果能说万人的方言，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靶一样。如果你信了主以后，你得到这种恩赐，万人的方言，如果你能讲一种已经不错了啊。有一个传道人啊，吴勇长老，有一次他是台湾的，有一次巴西的一个教会请他去讲道啊，是一个华侨教会请他去讲道。他到了那个教会以后才发现呢，原来那个教会全部都是广东人，然后问那个半天，没有一个人会翻国语的。那吴勇长老除了闽南话跟国语之外呢，他从来不会讲广东话，不过因为他小的时候在新加坡待过一段时间，他听过，所以他就祷告祷告祷告完以后呢，他就用他的闽南话就讲出来了。讲完之后，所有的人说，哎，吴勇长老，你怎么会讲广东话？原来大家所有听的都是广东话，那天到每一个人听到的都是广东话，都听懂了。这个叫什么？他突然那一次得到什么方言的恩赐，他得到了广东话的恩赐讲出来啊。以前在我父亲那个时代，他们在山东有一个外国宣教士是从英国来的，在他的教会里有个老太太，山东乡下的老太太，有一天他突然听到一个他说标准的牛津腔的英文呢，在祷告。哎，谁呀谁呀，在山东乡下怎么会有一个标准牛津腔的英文在祷告？一开始那个老太太，那个老太太一辈子没有学过 ABC 啊，但是他那天祷告，突然呢标准牛津腔就出来了。这个叫什么？他得到一个什么方言的恩赐。哦，你得到一种，大家已经哇，这个人哇，神真是恩待你啊。但是他说，我如果能够说万人的方言，一万种方言你都会啊，并天使的话语，连天使的话你都会讲了啊。天使的话我们都不会讲，只有保罗以前到天上他听过天使隐秘的话语，我们都不会啊。天使的话你也会讲，如果你没有爱的话，你没有爱的话，你就成了什么鸣的锣哐哐哐响的把夸夸夸，是什么？是噪音的。你如果你的话里没有爱，你本身没有爱，你会方言会天使的话，这些话是噪音，是噪音啊。如果你再仔细看呢，他说，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啊。如果神给你的恩赐很大，哎呀，你真是能够讲道啊，有先知讲道之能，明白各样的奥秘，人家不懂的你通通懂啊，知道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甚至能够移山，这个信心最大的就是移山了，把这个山移走。但是如果你没有爱的话，就算不得什么，就是你属灵的本事再大，你没有爱就算不得什么。然后第三，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 仍然与我不弃。如果你肯施舍一切的，甚至你自己都愿意死，但是没有爱的话，没有爱的话也算不得什么。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个建造教会需要使徒，需要先知，需要牧师，需要传道人，需要行异能的，需要方言的，需要这一些。但是如果这一些你没有爱的话呢，就没有用了。所以一个教会如果有一批很有恩赐的人，大家一起来建造，但是却没有爱，这个教会在主面前就不算什么。所以有人讲过了，人家说我们如果请牧师的话，一个牧师很有恩赐，很有才气，很有才干，但是他没有爱。另外一个牧师他有爱，但是他没有什么才干，没有什么恩赐，也不太会讲道。你们要请哪一个？这两个叫你选的话，你选哪一个？你选哪一个？对，有的人可能说，哎，我选一个很有恩赐的，把这个教会做起来。做起来他没有爱的话，你会很惨，因为他把事业来办，还可以把教会给你办得很大，但是当事业那个不对啊。大家都要请一个有爱的，一个有爱的。所有你仔细思想，一切最重要的是爱。就像你要选一个领袖也是一样，选一个领袖，他的才气再大，他的才能再高，如果他没有爱，你就会很惨。你跟过这种老板没有？没有爱的老板，把你当牛当马，认为你就是要为他做到趴在那里的，然后他要成功，一将功成什么万骨枯，太多这种人。但是每一个政治领袖又很懂得这个，所以每个政治领袖所表现的都是自己很有什么，很有爱，我爱全国的同胞，我爱你们，我爱你们。但是呢，你知道不是那么一回事。我们再下去会挖出来，为什么他们都想要有那种爱，却活不出那种爱来。问题就出在这里，等一下我们会讲到，因为这个爱是从神来的啊。所以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只有哪一个领袖让我们佩服，嘴里讲爱又真正活出爱的呢？孙中山，他就是讲爱，他爱的是全中国。所以当人家在争总统的时候，在争皇帝位的时候，他可以不要，他那个是真的有爱，为爱肯牺牲，所以他为爱而死。所以孙中山的伟大就在这里，在历史上，在近代没有一个伟人可以跟他比，因为他有爱啊。秦始皇这些丰功伟业很厉害，但是没有爱，所以不值钱。同样我们在主的里面呢，主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所要的就是爱，所要的就是爱。所以你到第十四章呢，第一节，你们要追求爱啊。原来这个爱呢，你需要去追求的。这个爱神要给我们，但是你要有一个追求的心。我们每一个人呢，只要你结过婚的，可能没有结婚的你也做过，就是我们都追过女孩子，对不对啊？追过女孩子，知道追女孩子要怎么追吗？追女孩子，追妻子，追你的伴侣要怎么追呢？也许有人告诉你可以用各种的方法追啊，有的人他真是会用各种的方法追，哎呀，把那个女孩子呢，真是可以说疼的让那个女孩子糊里糊涂了，然后就追到手了啊。那男人最可怕的一句话呢，男人常常讲的，小姐追到手之后就怎么样，就是我大了，以前你大啊，还讲出名话啊，这个女人像男人的影子啊，你追她的时候她在你前面，你得到她的时候你一转身她就什么在你后面，得跟着你了啊。人呢懂得追，懂得好像在追的时候用爱啊，真是一切都想着对方。但是追到之后呢，因为目的达到了，所以这个爱就不必了。那这种爱是属于自私的，这种不是哥林多前书圣经所说的十三章的这种爱，这种爱是有目的的。那世界上很多的人呢，他们所有的爱就是属于这一类的。那我们现在在进到十三章之前呢，我们要特别了解在这里所讲的爱是什么。因为我把这个十二章的尾跟十四章的头解清楚以后呢，你已经知道教会需要爱，教会需要爱来建造。如果弟兄姊妹，如果从传道人到每个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没有爱的话，我们这个教会可以把它关门，没有用的。盖得再大，礼拜堂再漂亮，没有用，到神面前也不算数啊。人家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也觉得在你们中间呢没有什么意义，你们只是一群呢有宗教行为的人。所以耶稣告诉我们呢， 一个很重要的说，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看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你这节圣经你仔细想一想吧，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耶稣他是要上十字架，要为我们死之前他颁下的这一条命令啊，在军队待过的都晓得什么是命令。什么是命令？命令不是说我跟你商量一下，或者是拜托你一下，或请你做一下。命令是什么呢？发下来不做也得做，必得做啊。所以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是一条什么命令呢？乃是叫你们什么？彼此相爱啊，彼此相爱。让我们彼此相爱，用什么爱来爱呢？就是用耶稣基督他的爱来彼此相爱。如果我们能够用耶稣基督的爱来彼此相爱呢，人家就看出我们是基督徒，就看出我们是基督徒。所以人家看我们最大的标准呢，其实不是看你到不到礼拜堂，表面上可能跟你开开玩笑，诶，你信耶稣的怎么不去礼拜堂啊？但是实际上他不是看你这个，那个是表面的话，实际上他看你的行为有没有爱。如果你没有爱的时候，幸福的夫妻啊，这种彼此相爱，而是用神的爱相爱，爱到一个地步呢，人家有一个羡慕，哎呀，信耶稣多好，信耶稣多好。我们知道世界上有很多很伟大的爱情故事，我们中国有梁山伯跟祝英台啊，很伟大啊，梁祝的故事。但是叫你当梁山伯跟祝英台，你要不要当？有人做过统计，只是很羡慕，听听梁祝的音乐很好听，但是让我当的话呢，对不起，不当啊，因为那个爱呢，你不愿意投身嘛。好了，那西方的罗密欧跟朱丽叶的爱你要不要？哇，那个故事很感动我们，对不对啊？罗密欧跟朱丽叶让你这种爱来当当，你要不要？你也不要，因为这个爱最后虽然爱得要死要活，但是最后两个都死掉了，都死掉了就没有了嘛，就毫无意义了。所以这个爱是有终止的，这个爱不能给人有真正的帮助。梁山伯的爱、祝英台的爱都不能给人有真正的帮助。那但是我们现在在这里要看见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神让我们所得的一种爱，每一个基督徒信了耶稣以后就可以得到这种爱，而且可以用这种爱呢来互相的生活，用这种爱来满足对方，用这种爱呢来建造教会，用这种爱来爱上帝。那所有一切最需要的就是什么？就是需要这个。今天需要什么？就是需要爱。而且需要哪种爱呢？就是需要这种爱。好，这种爱是什么爱呢？在圣经里呢，对于这一个爱的这个字呢，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啊，圣经里对于这一个爱字呢，讲得非常的清楚。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一个爱字是从神那里来的。神就是爱，是上帝才有的，是一个单向的。这个爱字我上一次讲过，是无条件，不是如果你乖我就爱你，如果你每个礼拜做礼拜我就爱你，如果你什么我就爱你，不是的。也不是因为你很好，因为你什么我就爱你，不是的啊。这个爱不是如果，也不是因为，这个爱是无条件的，是不管你是怎么样，神他都爱你啊。他为每一个人，为每一个人所预备的就是这种爱。那这个爱呢，在圣经上呢，每一次讲到神爱世人，就是这个爱。你们要彼此相爱，也是用的这一个爱啊。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的也是用的这一个爱。那这一个爱呢，是你信了耶稣就可以得到。那这个爱是最宝贵的，这个爱是我们所需要的。那耶稣就定下了这个命令，你们要用这个爱来彼此相爱，所以人家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啊。如果我们不遵守呢？不遵守不会下地狱啊！我再一次告诉大家，你不遵守这个爱不会下地狱，只要你信耶稣呢，你就是到天堂得永生了啊！不遵守这个爱，只是将来到天堂的时候啊，你没有什么赏赐啊，你没有什么赏赐，因为你不听话啊，你不听话。好了，那这个神的爱呢，在圣经里面特别告诉我们是属于从神来的，通过耶稣基督降下来的。那这个爱就是十字架的爱啊。下个月呢，就是耶稣的受难节啊。那耶稣借着在十字架上把这个爱表示出来啊。这个爱是一个什么爱呢？我们每一个人本来我们都是罪人， 我们都是走向灭亡的，我们就是朝着灭亡走啊，死了以后进入到灭亡里面去。那神为了爱我们，不要我们进入灭亡，耶稣基督来为我们呢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啊，流出宝血，把我们的罪呢就洗净。从此耶稣在那里呢就做了一个救恩，这个救恩就像一个十字架的桥梁，我们就不会进入到灭亡里面，我们反而通过这个十字架呢，通过耶稣替我们死的，我们到天家去，到天家去。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表明。为什么这么重要呢？今天如果我问你一句话，如果今天你要死的话，有没有一个人说我肯愿意带你死，我肯愿意替你死，有没有？我们讲得更清楚一点，如果你今天你得一种病，需要换肾或需要骨髓，有没有人肯捐给你？谁肯捐？谁肯捐？爸爸肯捐，妈妈肯捐，自己的家人肯捐，为什么呢？有爱，有爱啊！这种爱是圣经上还有一种讲到的，就是说是有条件的啊。这种爱一定是有对象，是发生在父母弟兄姊妹中间，或是发生在同人类中间，有对象，或我们两个因为很投机，所以我可以爱你，你可以爱我，你喜欢音乐我也喜欢音乐，虽然你是日本人我是中国人，虽然我们中日有战争，但是都喜欢古典音乐的话，我们还能够相爱。但是这种爱不是圣经上讲的那个爱啊，这种爱是属于圣经上另外一个字的爱，是因为我们两个可以有相通，可以发出这种爱。那圣经上十字架的爱不是这种爱，圣经上的十字架的爱就是我们不配，我们该死，根本没有人愿意替我们死，谁愿意替我们死？谁都愿意我们倒在地上再踩我们两脚，对不对？我们在外面我们都知道，很多人恨不得我们死，你死了以后有很多人很高兴的，但是有谁肯来替你死？我们从心里知道没有，没有什么人肯来替我死，没有什么人。但是耶稣基督呢，他爱我们，他来替我们每一个人死，就替我们死，所以我们就不用死。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就不用真正灵魂的灭亡啊，我们肉体有一天死亡，那个是睡觉，我们最后到天家去。那这个就是神的爱，这个爱是不管你是谁，不管你是好人，不管你是坏人，只要你信耶稣就可以。那这一个爱就是这里所说的了。那这种爱呢，当你信耶稣的时候你就会拿到了。每一个人当你接受耶稣的时候，耶稣基督进到你的生命里，同时这个爱也跟着耶稣就进来了。那这一个爱呢，进到你里面的时候，它要可以产生一种功效，让你活出一个爱的生命来，让你活出一个爱的生命来。那这种爱的生命呢，是很奇妙的。曾经有一对夫妇，他们两个信了耶稣了，啊，那这一个妻子呢，她一个短期出国，啊，出国回来的时候，在机场呢，这个丈夫去接她，然后他们两个就拥抱起来了。我们都很惊讶，他们两个也很惊讶，因为他们说他们已经十几年没有什么，没有拥抱过了。你们当夫妻十几年没有拥抱过了，他说早就没有了啊，因为我们已经不是彼此相爱了，我们看对方彼此不顺眼了啊，我们没有拥抱过。但是信了主以后呢，很奇妙，因为有那个爱在恢复了，所以他就开始爱对方，所以他们两个就愿意拥抱。那个爱呢，就是你有了耶稣以后就有了。你可以听到很多很多这一类的见证。一个在台湾一个很有名的见证，就是有一个人呢，他的父亲以前在大陆的时候被一个人所杀呀，他就立下心志要报这个血仇，我如果找到这个人我一定杀掉他，一定杀掉他。但是这个人后来在台湾他信了耶稣了，他信了耶稣以后啊，他就很爱主，很爱主以后呢，他也拿着这个福音单张啊，那个时候很流行传福音呢，就走在街上呢去派单张发福音单张啊，他就常常派。有一次派给一个人，派完了一走过去一想，诶，这个人是谁啊？这个人就是在大陆的杀父仇人，哎呀，真是踏破铁鞋寻不着啊，哎呀，得来全不费功夫，好了，这就恨马上就上来报仇。但是 马上另外一个声音，爱你的仇人，爱你的仇敌。啊，主啊，主啊，看他越走越远，主啊，不行，这是我立下血誓的，我要杀他。但是想说，又一个声音，爱你的仇敌。然后他就想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那些钉死他的人说，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他想到这里的时候，他就流泪了。他流泪以后，他就转身了，就去找过这个人。这个人一看到他，哎呀，你是谁的儿子啊？当街一叫，知道今天不死也少一条命。但他说，我不会杀你，我饶恕你。为什么饶恕你？因为我信了耶稣，耶稣有给我这个爱。啊，这个是在台湾一个很有名的见证。在香港也有一个黑社会的，啊，叫金星，这个家伙吸毒的，以后也是信了耶稣，耶稣的爱感动他，啊，当然先是一个牧师向他传福音，一个牧师啊向他传福音，他说你牧师向我传福音了，我这个人没有救了，我吸毒啊，人只要一吸了毒啊，那就不算是人了，他们都知道。但是这个牧师就不断的找他，不断的找他，最后他感动了，他信了主了，信了主以后有主的爱在他里面了。他有一天在路上啊，他就想啊，啊，他以前就想了，哎呀，我应该跟我以前这一些在黑道里面混的人传福音，我应该向他们传。有一天在路上呢，他就碰到一个，这个人叫华哥，也在黑社会里面混得很有名的，这个人以前杀过他的。哎，他一看到他，哎，有机会了，要向他传福音，向他就冲过去。那个华哥一看，哇，仇人来了，转身就要跑，然后他就追他。啊，那个华哥因为还在吸毒，所以跑不快，他已经不吸毒了，所以体格很好，就把他给抓到了。啊，这个华哥不晓得该讲什么好了，落在你手里，今天已经没什么好说的了。他说，我要向你传耶稣啊，我要你信耶稣啊，我带你去戒毒啊。那个华哥说，天底下哪有这回事啊？啊，然后他跟他做见证。后来那个华哥也去戒毒，华哥不单戒了毒呢，华哥后来还帮人家戒毒，后来当过香港的十大杰出青年呢。一个人信了主以后啊，很奇妙，得到这种爱，是一种特别的爱，是从神来的爱，甚至可以爱你的仇人。那这个必须是信耶稣的。那所以呢，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呢，再往下呢，从第四节呢到第八节呢，就是很清楚的讲出来什么是爱。这个我会留在下个礼拜天呢，把这四节很仔细的讲出来，很仔细的讲出来什么是爱哈。爱是恒久的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那这一段我会留在下个礼拜很仔细的透彻的讲。这个道呢，啊，这是道，道是活的，道虽然印在圣经上，但是当由神的仆人、神的传道人、有神的灵在那里工作不断的讲的时候，这个道呢就进到你的里面啊，从你听的里面，然后进到你的思想里，然后进到你的心灵里面，然后就存留在那里，就帮助你，就潜移默化你，你就能够得着。所以信道是从什么？从听道来的。当你不断的听的时候就信进去，那信道又从哪里来呢？行道又从哪里来呢？从信道来的。当你信进去以后，慢慢你就会行出来。就像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他们信进去以后呢，就有一个活出来的生命，就有一个活出来的生命啊，那你这个生命呢，你自然而然呢就把这个爱活出来了。当你把这个爱活出来的时候，就像台湾有一首歌说，爱使我们更生动啊。本来这首歌的歌名，我想爱怎么使我们更生动呢？后来想想，如果你真是有这种爱的话，这个爱从你的生命里出来的时候，你真是使所有一切都能够生动起来啊。一个地方只要有了爱，这个爱就生动了。一个家要有爱，一个教会要有爱，但是这种爱呢，我在讲不是一种啊互相的那种，你对我多少我对你多少，不是那种爱，也不是因为我要得什么所以我爱你。这种爱呢，是只有你信耶稣才可以拿到，只有你信耶稣，耶稣的这个爱进来，进到你里面的时候，你就能够呢在你的生命里呢活出这样的爱。 当你活出这样的爱的时候，你这个人改变啊，你这个人有爱，到哪里你有爱，你的脸、你的心、你的所有的动作、你的一个眼神都有爱，当人跟你接触的时候，你这个爱就过去，就过到对方，就过到对方，那这个过去的时候呢，对方呢就可以得到你这种爱。而且这个爱因为是从神来的，只要我们天天有灵修有祷告呢，神不断的把天天把这个爱供应给我们，所以我们天天可以供应出去，不会有一天枯干呢，不会有一天枯干。有一个妻子，她一直没有小孩，丈夫就跟她商量说，我们去收养一个小孩好不好。这个妻子讲得很简单，说我没有爱，我没有爱，你收养来的小孩啊会很惨，我没有办法去爱他，啊，那个丈夫就不敢收养，这个是实话，啊，要有爱。那这个爱从哪里来呢？如果你是自己亲生的孩子，你从神那里自然就会得到一个母爱，母爱是自然的，母爱有很大的力量啊。到母亲节的时候，我们要讲母爱呢，是世界上很大的能力。曾经有新闻报道，一个车子一个卡车压了一个小孩，那个母亲冲过去以后居然把那个卡车怎么样抬起来了。咱们看来不可能，那是什么力量呢？那是爱，母爱。当一个人做母亲的时候，神就把这个爱赐给他，这种是母爱。当一个人做父亲的话，就会得到父爱。当一个人有弟兄姊妹，就会得到弟兄姊妹的爱啊，这是正常来讲。当然有不正常的人，以后再讲到我会讲为什么有人不正常啊，正常的就会得到。但是这些爱都还不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的这个爱，这些的爱呢只是你是我的孩子，我爱你。虽然我们中国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我们中国有这么高的理想，哎呀，你的父亲就是我的父亲，你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但是实际上我们知道不行。但是当你信了耶稣，这个爱在你里面，在你里面，然后你还让他在你里面来活动的时候，这个爱就从你的生命里就出来了。这个爱不但供应人，这个爱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爱呢可以解决什么？饶恕啊，一个人基本的痛苦呢在于被人伤害又不能够饶恕人，所以每一次你就会想到那个痛苦啊。一个人有了爱在里面所做的一个工作呢，很重要的就是饶恕。当你肯饶恕人的时候呢，你自己就得释放。那这个爱在里面还有很多的工作，就是在第四节到第八节里面，我们在下个礼拜讲，希望下个礼拜呢你一起来。今天是帮你打开一个什么是爱的门，下个礼拜我们进到爱的本身。但是我们更要知道这些所有得这些爱的目的是为什么，是为什么？是为了荣神，为了义人，为了神得荣耀，为了把这个教会建起来，一个有爱的教会，为了我们是一个有爱的团体，为了你的家庭是彼此是相爱，为了你自己你是一个爱的人。今天我们就需要这个。你最后看一下第八节，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所以到有一天呢，到有一天呢，不必有先知讲道，有一天不必有方言了，有一天不必有知识，因为到那个时候耶稣再来了，因为当那个时候我们到天家了，到天家牧师啊，牧师最轻松了。为什么？到天家为什么牧师最轻松了？到天家牧师不需要讲道，因为道不需要讲，大家已经都没有问题了。到天家不需要讲道，到天家呢也不需要方言了。我们今天很大的痛苦，我们今天到美国来呢，尤其我们英文底子不好的人很痛苦啊，偏偏美国这个方言我们不行啊，所以很痛苦啊。到天家也不需要了啊，人本来都是讲一种话的，因为人要抵挡神，所以人在造巴别塔的时候，神就把人分开，之后神就把人的语言就分开了，人的语言一被分开就不能合作了，我们话通才能合作，话不通就不能合作了。 好了，当到添加的时候呢，再过几个礼拜我会讲天堂跟地狱的真理。在添加不必讲话，在添加我把我的意思放在你的里面，你把你的意思放在我的里面。就像我们中国最高的境界叫什么啊？中国最高的境界，不管男女两个或人之间，最高的境界是什么？人有灵犀怎么样？一点通啊，已经不在什么，只能什么会意，不能什么言传了。那个是最高的境界，在天家一切都是最高的境界，根本不需要你讲那么多废话。我们今天痛苦是你讲了好多话，到最后你明白还不明白，对方还不明白你讲什么，那么痛苦的要死啊！我们真是不会讲话啊！我以后讲到也要讲怎么讲话，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啊！真是现在有几百篇道呢，我非常盼望供应给大家。但是这也急不得，这个道要一篇一篇进去，要消化，要成为你的营养，叫你长大。反正你一年52个礼拜来，就有52篇道进去，啊，你来10年就500多篇道，大概基督徒重要的道已经就都进去了，那你这个人就不同，就不同，啊，所以呢，我们知道到最后这一切都没有了，都没有了，到最后在天堂在天家只有什么存在呢？爱。那是最美好的，只有爱存在，只有爱，互相的爱，被爱，爱在我们中间，那是最美好最幸福的，那个就是永永远远的事情。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低头来做祷告。感谢我们在天上的父神，因为你就是爱，我们本不晓得怎么相爱，你先爱我们。亲爱的主耶稣，这样的爱实在是奇妙，我们不能够领受，但是求你怜悯我们，你把这个爱就恩高在我们里面，凡是接受你的人就让我们真实的得到。主耶稣，求你差你自己的圣灵来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真实的得到这样的爱，让我们真实一生渴求的这种爱，让我们实实在在的得到这个爱，充满了我们，让我们真是饱饱足足的有爱，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乃是一个有爱的人，让我们的教会乃是用爱来建立，让我们的家庭用爱来建立。主，我们知道爱是从你来的，主啊，求你怜悯我们。主啊，因为如果没有爱的话，一切就是空的，就毫无意义，我们活着也就没有任何的意义。但是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就是爱，你借着耶稣基督已经把爱给我们。但是我们人很愚拙，很迟钝，我们对于这个爱有的时候还摸不着，还觉得不实在。求你在以后的日子深深的浇灌我们，让我们实实在在的领受到这个爱。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